菩萨来说呢，念一声时是他们的苦难。这个故事诸位自己去看啊，我们现在要感兴趣。我们再看下面一首，下面这是第二章了啊，秦五十是第一章啊，第六十这是第二章，第七十是第三章，第八十是第四章啊。那么这本论呢分为四章啊，第二章呢也有三首颂啊。那么这个第一句是三心三量通三界，第二句啊在底下这个一面啊，底下一页了，下一页，三界轮时亦可知，相应心佛无是一，善恶灵识别配之。那么这是第二章的第一首颂。那头一句里面呢，这是讲的性啊，这个六十的三性啊，三量三境，他都能沟通啊。这个通字是贯穿上下的，就他通三性，也通三量，也通三境。三性这个三量前面都介绍过啊，这个三净呢也说过，性净、待知净、睹影净，这一段里面呢我要说的很详细啊。这个三性呢，善心、不善心、不善心、无记性，三量里面性量、比量、分量啊。这个净里面啊也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性经啊，代之经，代之里头有真代之，有四代之啊。独灵经里面无智多灵，不无智多灵。那么前面既然讲过，这个地方诸位细细看看，如果有问题再提出来讨论，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把它略过去，不必再细说了。那么需要给诸位提醒一点的就是它的纲领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。古德有颂说，这个是一定要记住，性经不随心啊，这个要记住的，这里面都有了，都要记住的。说独灵为从见，代之通情等，性中等随因，这个是古人的一首偈子，说明这个三种境的性质不相同。譬如我们眼识啊，我们五十里举眼识来说，眼识见一些境界相，这是性境啊。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个扇子，眼识见这个扇子是性境，为什么呢？不从心，不能我们心里想这个想变个什么样子，它变不出来啊。这个扇子我喜欢长一点，它也不能长 喜欢这个善念多一点，他得不了，不能从心，心静不从心。啊，心静是八来也的相分。啊，不会随着前五六七而转，转不了它。知是为从心，那么这个代知里头有真代知，有假代知。真代知里面，古人也有说，这个前面已经都给他们讲过，疑心迷心真代知，中间相分两头生，这个本文前面我们都念过。那么这个呢，实在讲，他只说了一桩事情，就是莫那执着阿赖耶的见分无我，我相。是真代之，为什么呢？一心明心，摩那是心，阿赖耶也是心，每年的是心，所年的还是心，所以这个比较亲切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禅宗的一个妄相、母相，这个相呢是两头生的，明就能生，两头生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就叫做真代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四相通通是我相。这个是真代知，这个四代知是疑心明色，疑心明色中间相分一头生，不是两头生。所以这种情形呢，就叫做四代知。比如我们看花，昨天看的，昨天看昙花，开得很美，今天的面子卸掉，花不在，可是一想起来，哎，那个样子还在。这个相分呢是四代知，这个相分呢是我们自己心里都变现出来的。它只是自心变的，只是一头生的。虽然是一头生的，是带着昨天那个花的本质。昨天我们见到了的，今天我们心里这个变的样子，印象，又变成了昨天那个样子。所以这个相分是一头生，不是两头生。这种情形是叫四代。这个多闻经呢，因为有无智多闻，有无智的多闻，多闻为从经验呢，它不代知。那么有无智的多闻经。这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见的观想，观想呢确实是有值的这个对境。比如我们在讲堂，我们想到台北火车站，因为台北火车站那个地方我们曾经去过，一提起来呢，脑海里头就浮了这个像出来了。就会 想到那个地方人呢来来往往的啊，啊，购票的时候那些场面。可是我们并没有到那去亲自去看，就会想到，这个是不一定。跟那个四代之相通的，不相通的呢，就是无知的不眼睛，不代之。就是经里面常常举例子，龟毛兔角，乌龟没有毛啊，一想到龟毛，马上会联想到那个乌龟壳上长了很多毛，会现出这个像，但是这个不是真的。那兔子没有角，哎，兔子长了角了，那就会想象出一个角，事实上没有角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根本没这回事情，啊，但是啊，你这一想呢，它会出那个像，啊，会有这个像的现前，这种像呢，就叫做无智的对境。那么什么叫通情本？注意要晓得情，这个情头也说过啊。情呢是指的见分啊，也就是讲的心。本是讲的本质，那个四代之境啊，都是由于见分夹带本质而起的，所以说通情本。前面讲过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一句念到了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观察。意识它起作用的时候啊，它要使随前五识聚起的时候同时聚起，这是心境。凭我们眼睛见到这个形形色色，我们的意识跟着它起来，时接触到这外面的境界，这是心境。如果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是有了分别了，有了想象了，这个就是代之境。想象啊，这个分别想象完全没有事实的依据，这就变成独眼睛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一句讲啊，它是三心啊，善恶无忌，三量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三性，它都能够演得到，可见得这个第六识它的作用实在是广大无边。这个第二句要讲它活动的范围，它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。三界论时亦可知啊。那么说三界当然就包括了九地了，欲界是他活动的范围，色界无色界都是他活动的范围， 轮回在三界当中啊，这亦可知，因为他的形象明显，这个圣叫书圣啊，所以很容易知道啊，这三界轮回。那么既然是个亦可知了，当然还有一个未知啊，确实有未知。哪是不一致呢？第七识跟第八识也是通三界，但是它的形象微细，不容易。就和六识一比较的是，和六识一无可知。啊，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啊，五十一位心所。它通通相应，所以它的作用广大了。那么在此地呢，这个文里头啊，有一段解释这个相应的什么意思啊，这个相应四义，这个都要记住啊。因为佛经里面讲相应的地方很多啊，用这个名相很多，这个名相究竟怎么解释，这里都给你说出来了啊。相应有四义啊，第一个是识啊，为是王所同时而起，王是讲兴王，所是讲兴所，就是兴所兴王一定要同时啊，要不同时，那就不叫相应啊，一定要同时啊。第二个条件叫一啊，一是什么呢？王所同一所一根啊，你就是饮食，饮食是心王啊，一这个眼根，你饮食相应的这个心所也要一眼根。啊，就是心王跟心所要同一一个根。第三个条件是名，名就是攀缘。心王跟心所要同攀缘一个境界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眼睛看这个扇子，我们心王缘这个扇子。啊，我们心所啊，比如说有个贪心所，贪爱这个扇子。随着这个眼识升起来的，也判缘者，心王跟心所的时候，要与人同一样，同一个境界，啊，那么这个叫相应。第四个叫行，为王府三量形象俱同，啊，心王跟心所，无论你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形象上一定完全相同，一定不会说是先王见的是性量，先所是比量，那就不相应啊。先王是比量，先所也要比量啊。先王是非量，先所也要非量，这样才能够相应。所以说具备这四个条件才叫做啊，才叫做这个相应啊。下面一句啊，说善恶临时别配置啊，这是说明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，它究竟是一时这个心所与心王俱起，还是非一时俱起呢？啊，那么这一句跟我们解答了啊，它是善恶临 别配置。换句话说，多六一时相应的心俗是具足的，可以说一切心俗啊，它是一个都不缺乏的啊，相应的心俗太多了，说明的境界太广了啊，或是善或是恶，这要看随时，没有一定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解释的不多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啊。此颂第六意识与善恶心俗随时逐进，这个心理变化太大啊。欲善呢，善心俗与之相应，越恶和越难心俗与之相应，邪正调然，不相混乱啊。但就善恶一念起时，这心俗其极，一类相从，故曰分别配置。那么话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心王心俗啊，它是起灵活作用，不单这个六识与它相应的心俗起联合作用，而且什么呢，与其余的七个识以及七个识各个相应的心俗通通的起联合作用啊，那个配合的实在是非常的圆满啊，那个速度啊也非常之快啊。那么这个是虽然它是彼此之间有这样密切的这个合作啊，这个王所啊起作用了这样密切的合作啊，虽然众多，但是怎么样呢，各是各的心王，各是各的心俗，各起各的作用，不相混乱啊！啊，性质相同的，会起作用啊，就是一个善因啊，这个心王与这个善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善心俗立刻就起现行啊，不但六识的善心俗起现行啊，前五识的这个善心俗啊也连带起现行起作用啊，所以才讲的是临时别配置，而它的主义啊转变呢很大，你比如说一念是善，善心俗来了，立刻一个念头转过了，哎，是恶心所起心啊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人生起同情心了，哎呀，马上的时候善心所起啊，我们应该要帮他忙，可是一回念的时候，这何必帮他忙啊，那马上就善念不由了，恶念就起来了，变化太大了啊，一念头啊随时会转变啊，可是一转变的时候，所有的心所统统转变啊，那么这叫这个临时别配置啊。那么到第二首颂的时候啊，才讲它的转变啊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性质是最不稳定的啊，不像第七识，第七识很稳定啊，第八识也很稳定，这个六识最不稳定啊。那么前五识可以说是没有个性的，随着别人转的，他自己没有主张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好了啊。第二首颂。 三很易断，正非性本总相连。从这个地方看，嗯，是除宋第六十与三性三界三受之中恒常转变改易，正如是善时或生亦恶念，虚时或生亦忧念，改易不定。那么这个现象呢，不必多讲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今天讲这一桩善事的时候，忽然起了个问题，这个心里欢喜的时候，忽然又想啊，又悲哀的事情啊，就是心不定。第六意识这个心性不定，非常容易转变，叫易转啊，就是从三性三界啊，这个三种受都很容易转变。因为我们讲修定，定呢就是说这个极易转变的能够叫它不转变，这个就叫功能啊，这就叫定啊。换句话说，自己能够守得住啊，真正用功在哪个地方下手呢，就从第六意识下手啊，又其因地转啊，无法鼓上眼啊，你真正知道用功的人，就是在意识上下功夫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。十论云，这个十论就成为十论，成为十论里面说，十六转十，意错不定，故文与三受相应，业灵为顺虚非定故。临圣境相视灭圣境，说明末世临冷静相弥破身心，说明苦受临欲非境，与身心非彼非业，你不苦不乐受，那么这叫血受。说或名五受，以苦分忧，以乐的分喜，如是三受与五识相应，说明身受。那么这一段啊，也不必细说。这个三受跟五受啊，是开合不同啊。我们在十四讲表的时候，给诸位讲观受是苦啊，里面讲的是五受。就是身有苦乐两种受，心呢有忧喜两种受啊。除了苦乐忧喜呢，我们就叫做喜受啊，就是此地所不苦不乐受啊。三受跟五受啊，只是开合不同而已。那么这是极容易转变的啊。 这与意识相应呢，就说明心事。若恶念起时，这根本惑就是根本烦恼；与随惑就是随烦恼。啊，根本烦恼与随烦恼啊，它连带起作用，相连欢喜。若善念起时，这个性等善法，就是个十一个善法，也会相连欢喜。以此眼睛住心是吧、啊、就是眼睛这个一切的心所法相连意识与性界受三恒常一转啊。我们总看这两句经文，大意是说第六意识，它是一类相识，还是一转分？那么在第一句里面呢，啊，就给我们答复，它是一转分，它并不是一类相识。如果一类相识啊，那就变成有定了。啊，你看那个第七识啊，跟它的定就不一样。第七识是一类相识，啊，第七识。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，永远不断相续而生，这个执着相续而生。第六识则不然，第六识它常常转变，啊，很容易啊，随外面的境缘就转变，它是个既不稳定，啊，既不稳定。嗯，我们对第六识呢，就是要叫它定下来；对第七识呢，就是要叫它破执着。啊，给我们了解它的性质，我们对它应该如何下功夫？这个转变之大，实际是讲三界。这是什么？第三思想。这个学佛之人呢，说在这十法界当中很一端呐、啊。一会儿一想，哎呀，我要成佛。啊，再一会儿说，哎呀，成佛太难了，我做菩萨就好了。你看看，有菩萨界立刻就叫到菩萨身上。再一想，哎，还是人天快乐啊，好了，又做到人道里了。啊，这个变化是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实在就是这个样子。因此，在佛法里面，他所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事实真相。啊。一切法这个升起作用的这些因缘啊，什么原因升起啊，它是什么样的相状，它起什么样的作用啊，叫我们全盘了解，把它认识的清清楚楚啊，决定没有得误，这个正觉啊。这个是佛法，所以刚才这都说佛法怎么会是宗教？宗教里头哪有这种学问？哪有这种想法？宗教里面只说一个主宰神，你无条件听命这个主宰神， 任他摆布啊，这是宗教法。佛法不讲这个，佛法就是连那个主宰神也要把它搞清楚。哎，他的爸爸是谁？他的妈妈是谁？他从哪里来的？他为什么不做神？他做了个神有什么权柄？这搞清楚啊，不能迷惑迷信啊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都弄清楚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宗教是绝对不可能，不许可以。宗教的就是你研究什么都可以，你就研究上帝了，那就大不道了。你看佛法中，佛法中研究佛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你们小的诸佛菩萨，一个一个都拿出来自己研究，这个都搞得清楚。这是正法，绝对不迷惑。唯有一切事实真相都了解了，这才能解决问题啊，才能解决生死大事啊。迷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这个第二句跟随性本总相连了，是讲相应的心主是不是也很容易呀？不容易分心用这个道是相应的心主也是很容易改变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举出两大的心俗，就是根本烦恼跟非烦恼。应大的心俗就是十一个善法，性根是一个善法，总与意识相连。意识怎么转？很容易转，它怎么转？这个心俗也跟着转，这两句是说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看第三句，说动身化于独为罪呀。三四两句是讲第六识的业用，业就是它的造作，用就是用途。的道德，它的用途，这里面就是说的这个。那么第六意识造业，是说它能够发动身与两种业力，尤其是以意业为最大。这个意业呢，好比总司令一样。他指挥身口之造业，比如说你要想做什么事情呢，一定心里头有主意，心里头想着这才去做。言语也是如此，我也想个什么话了，先的心说也想想我应该怎么说话。心是主宰，心是主宰。那么在这个故事见了性以后的菩萨，这个到后面第七世第八世的时候我们能谈到这个问题。大概是在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们的生命啊，再不受啊这个六识心俗的干扰了。
不是。
那个时候你他说话，或者你问他话，他答复，他不要想象的。不要想一想的这个言语，也都说是不上理。你想一想是道理，想一想，我说一句好话是善意，说一句恶话这是恶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经过了意识，有意识那发布的。如果不经过意识，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就能体会《金刚经》的意思。如来无法可说啊！为什么无法可说呢？如来所说一切法，没有通过意识。换句话说，他事先根本没想过。随便哪个问，问了就答，没有想过啊，就是不造业。他恶业没有，善业也没有。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诸佛说法是一个比喻啊，好像敲鼓敲钟一样，大扣在大名，小扣在小名。他没有通过思考啊，没有经过头虑啊，这就叫静理啊。这个静也是不得已而给他加的名字，叫静。实在讲呢，这个功夫我们不是做不到，是能做得到，但这是相当长的一段功夫，必须将啊这一切事理都了解一个大概了啊。因为真相了解了，你才肯放下啊。放下之后啊，这平等是现前啊。虽然现前并不能断根，有的时候还会起作用啊，就是有起伏的作用。到第八地的时候，这功夫深了，不再起现行，那就是第六意识、第七识，就是我执、法执不再起作用啊。这个我们说之为甚深禅定。自己本性才完全做主啊！这段文我们也把它念念，大意已经给诸位说了。自诵第六识形象即身，即为殊身。这八个识里头，活动的力量它最大啊，于八识中啊，独四识最强。单独这个事的力量最强，一句三种思故啊，就是分别想象啊。第一种呢，审虑思，为筹量时无道作故，审虑思。分六四呢，他想了，考虑了，认真考虑了，考虑以后怎么样？你做啊，这个是第六意识。啊，无论是一个善事是一个恶事啊，他想了很久以后，就你做，这个就叫善意识。 第二种的决定是一心决定，你无所束缚，你决定。不像前面神秘之后想想，做大了，这个不是做大了，这个决定要做，等待机缘。在无力的情形之下，他就做了，就决定要做，没有放下。那么这个叫决定。第三叫发动是发动叫做。动为动身，发为发源，这就是行不身口了，这动身之事名为身业，发语之事名为语业，思就是业。为什么呢？思里面就有分别，就有界限。你看我们中国人造字，这一点呢，我在讲堂里头啊，也是一再提醒诸位同学，一定要保存我们中华文化，要晓得，保存中华文化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文化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财富啊，宝藏啊，它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宝藏。你能够保存，就替全人类